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好。新年过得怎么样？啊？感谢赞美主。所以，我和师母啊也在过年，啊，过年就是和弟兄姐妹互动，所以我们非常高兴。啊，我跟师母说，人们都走亲访友，我们的亲戚朋友。就是我们主内的家人，你们就是我们的亲友，阿门。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孤单，啊，这个和弟兄姐妹交流、交谈，啊，畅想未来，啊，畅想基督里的未来，我们究竟该如何开始一段人生？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这个世界？我们究竟该如何规划人生？我们究竟该如何建造一个强大兴盛的家？你就是70岁、80岁，你也依然要建造一个强大兴盛的家。所以，我们也遇到了有的老两口在一起，姜牧师，我们都退休了。我听了你的讲道，我依然要再次建造我们的家，要不然我们两个都懈怠了。是的，80岁、90岁也没有拦阻，没有人拦阻你兴盛，没有人拦阻你富足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拦阻你更加强壮，返老还童。阿门。这一切都是你的选择，人生是一场选择。是一场在认知上的选择，神将生死祸福都摆在我们面前，圣经说叫陈明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要选择生命，一切都是选择，阿门。特别是我们这些在真理里面的家人，我们越在真理里，我们知道一切都是选择，所以很多人啊迷信。迷信呢？迷信是什么？没进入真理。哎，他们走着迷迷糊糊的道路。他们说神会祝福我们的，神会帮助我们的，神会医治我们的，神会可怜我们的，好，都交给神。结果日子过得一团糟。而我们在真理里，我们知道，哦，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，我们要做正确的选择，我们是相信神的话语。还是相信这个世界上的话语？我们是默想神的话，还是默想这个世界上的话，来自魔鬼的话？我们面对这个世界，我们是释放那超自然的信心与大能，还是整天说我软弱，我软弱？这一切都是选择的结果。啊，人的一生啊，我们跟随主也是这样，所以越多的进入真理，越多的知道活出真理的人，他在这个世界上会强大兴盛，而没有真理，把神当作平常的神，迷信，那你就不能强大兴盛，你因为你不知道神的应许，不知道活出神的话语，你也没有信心。你没有把神的话当成真实的存在，没有把神的话当成你的生命，这样你就不能过得胜的生活，你就不能过蒙福的生活。我常常说，神绝对不会违背他的话语来满足你的需要，神不会这样做。这就是很多人没有得医治、没有得帮助的原因，他们没有进入那医治的真理。不知道医治如何发生，神不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真理，耶稣基督是真理，他不是一个模糊的神。我们看到太多人，太多人呢，把孩子交给主了，把我们的孩子交给主了，结果孩子一事无成；把孩子交给主了，结果学业浪费。 哎，自己不管了，交给主了。错，你交给主应该用神的话语喂养他，你让神的话语在他里面运行，神的话就掌管了他。否则没有真理，神的话不会掌管他，神不会掌管他。所以你不能稀里糊涂的信耶稣，你应该清清楚楚的知道如何让美好的事情发生，你应该清清楚楚的知道如何建造你的家人，让他们成为信心、大能、智慧、卓越的人。阿门。你是在培养卓越的、优秀的影这个世界的影响，这个世界的领袖。你足可以培养这个世界的领袖。我再说一遍，你足可以培养这个世界的领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真理，因为你有神的话，因为有圣灵的大能在你身上。阿门。一个从小被真理喂养起来的孩子，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敌的，无敌。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是力量构成的世界，是灵界构成的世界。阿门。我们在基督里恰恰活出世界上最大的力量。阿门。整个世界是一个财富的世界，财富的世界。那贫穷人看到的不是财富，那懒惰人看到的不是财富，看到是问题。这令人呐、真的令人不可思议。那有智慧的人满眼都是机会，阿门。他们总能找到财富的入口，如何赚一桶金。所以2025年你要有全新的开始。这里面为什么2025年要有全新的开始？为什么过年总要提到全新的开始？你知道我们过年和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样的，是过的逾越节。阿门。你看我们贴对子是不是？哎，对联涂在，有红色的对联贴在门框门楣上，是不是？这相当于涂抹羔羊的血，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仪式啊，那是。所以我小时候就问我父亲，我说爸爸，为什么过年这个要贴对联啊？晚上这个家里的这个仓房里啊，都要点上灯。爸爸说，哎，点上灯还有贴窗帘，说有年会来，哎，说有一个年会来，你贴上它你就平安，家家户户都平安，贴上对联。我就知道，哦，有个东西叫年，它会来破坏。所以你这个年，以色列人呢，当时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？那一切长子都被击杀了，所以人们发现了，凡是家里门框门楣上有涂着羔羊血的人都是平安的。你看我们的这个民族啊，很聪明，很聪明，这都是从那个时候沿袭过来的。还要什么？哎，我在东北家家户户还要杀猪，杀猪要吃猪肉，哇，好几家人过来吃一头猪，是不是？这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宰一只羊羔是一样的，哎，自己吃不完要就把邻居一块儿来吃，这都是一样的。阿门。所以这个逾越节标志着告别了被捆绑、被奴役的生活，阿门，开始了自由的生活，开始了兴盛的生活，开始了什么？进入，实际上是进入迦南美地的生活，只不过人们经历了旷野而已，只不过在旷野里人们没有信心。阿门。 所以以色列人过逾越节发生了很多重大的灵界，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。第一个事情是埃及人的一切投生的啊，无论是人是牲畜都被击杀。第二一个，埃及人打开他们的库房，打开他们的家门，让什么以色列人呢，把他们的金银财宝都拿走，说你拿，赶紧拿了，你们走吧，离开我们吧。然后紧接着以色列人过红海，这个过红海啊，法老和他的这个军兵一商量，各了不得，不能让埃及人以色列人走，让他们走了谁给我们做奴隶啊？不能让他们走啊，所以他们就带了追兵，法老亲自带着追兵啊，来追以色列人。哎，他们看以色列人过红海，脚踏在海里，他们也开始追，也开始追，追追追追，因为以色列人的脚踏进去，乃是摩西的杖先伸进去，这个海怎么枯干了？干了，这一段，弟兄姐妹。那法老和他的军兵就开始追，这一追不要紧，以色列和他们和以色列人中间有什么？有一段距离，有神在中间拦着他们，那两下不能相望，他看不见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们要追，他们说：“你看这水啊，红海的水，你看这水那么低，我们水位那么低，我们把它追回来。”结果以色列人的脚全部踏上岸边。大水再次涨起来，把埃及的法老和他的军兵全部，大水把他们掀翻在海里，就是神把他们掀翻在海里，全部淹死。那这标志着这个法老和他的军兵代表什么？代表着奴役我们的力量，奴役以色列人的力量，今天也代表奴役我们的力量。阿们。那些奴役我们的黑暗权势全部掀翻在海里。哎，这也是什么？人们受洗的原因。所以以色列人受洗是在云里，在海里，受了谁的洗礼？摩西的洗礼。记得云里海里啊，云是代表了神的同在。阿们，他们受了洗。受洗的时候要埋葬什么？埋葬老旧人，也埋葬了什么？那些军兵，那些奴役我们的一切力量。所以今天我们过年，我们是过逾越节，我们必须得清楚，我们都要超越过去，那一切捆绑我们的，那些对我们不利的，也在我们家里运行的那些不好的力量，全部淹没在深海里。所以你看，人们受洗，受洗的时候，人一旦受洗，哇，身体健康了，因为什么？老罪人被埋葬了，因为什么？那一切奴暴老罪人被埋葬了，那奴役老罪人的黑暗权势也被埋葬。所以我们从水里上来，成了新造的人，成了全新的人。阿们。那我们今天过逾越节，哎，我们是纪念逾越节，我们得知道这个逾越节是埋葬一切黑暗权势。我们必须把影响我们家庭发展、家庭兴盛的那些黑暗权势从家里赶出去。我们必须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，一个按照神的法则建造的家庭，开始在这个地上运行。阿们。一个用神的话语，或者是用真理建造的家庭，开始在这个地上运行，我说的是运行，也就是你的这个家要活出全新的力量，你在运行一个家，你在运作一个家。阿们。一个用真理建造的家庭，开始在地上运行，一个用真理建造的全新的家庭，带着全新的力量在这个地上运行。哎，你可以打出来，你可以打出来，一个用真理建造的全新的家庭， 或者说带着全新的力量在这地上运行，在这地上开始了。你必须这样做，你不能过着过去的生活，你不能过着2024年的生活，你不能过着2023年的生活。我说句实在话，我看我去拜访一些老人家，他们过着他们年轻时代的生活。哎，他们不能忘记他们那个时代，这很麻烦。一个用真理建造的全新的家庭在这地上开始运行。什么叫运行啊？活出力量了，活出影响力了，这个家。哇，这个写的太好了。大家看看，在经济最好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能赚到钱；在经济最差的时候，只有最优秀的人在赚钱。一个用真理建造的全新家庭，要过好的生活，不要重蹈别人的覆辙。哇，你看，这是有智慧的人。对，那有些人，你看我们在讲真理，有些人说嘛，我都去，你看留言，你看留言就知道，你看留言什么？哎，我的全家人要被圣灵充满。你没有真理，被圣灵充满有何用？没有用。我这些年观察的太多太多了，弟兄姐妹，我就观察。那我们教会曾经有五大博士，记得五大博士，五个博士啊，在我们教会聚会。我观察这些人，有的有知识，有智慧。有真理的人他兴盛，有的虽然是博士，家庭都建造不好。一个用真理建造的全新的家庭，在这地上开始运行。每一个人都活出那信心的大能，都活出那超越世人的智慧。再也不是我刚才讲了，再也不是毫无智慧、毫无真理、朦朦胧胧的信神，信了神就有保障了。哦，我们信的神有保障了，神啥都保着我们，神保着保着，有些人说哦，有神保护，有神保佑，哦，有神保佑。你看看。稀里糊涂，我再说一遍，神绝对不会违背他的话语来满足你的需求，绝对不会。也就是你必须进入真理，你成为一个有，你成为真理的践行者。阿门。神看重他的真理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讲，关闭留言区了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假期，我们是要建造千千万万的家庭，我们是从这里释放出去的信息，我们要唤醒人们看重你的家，我们要唤醒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家庭上，要培养大人物。阿门。你不需要，我再说一遍，你不需要为这个活，为那个活。我再说一遍，你不需要。阿们，你就为你的家庭而活，这是最正确的。我指的是这地上啊，你不需要为这个，为这个公司，为这个这个，为这个啊，为这个团体，为那个组织而活。你明白我说的吗？就为家庭而活是最正确的。打出来。我指的是这个市场，为家庭培养人才是最正确的。 正确不正确？哥打出来，为家庭培养人才，为家庭而活。哎，你只有为家庭培养人才，你只有为家庭而活，你才能培养影响世界的人。你明白吗？否则你都培养不了影响世界的人，你怎么培养影响世界的人？你的家、你的孩子、你的家人在你家里都没被建造，你怎么培养影响世界的人呢？培养不了。只有你认定我为家庭而活，为我的孩子而活，为我的家人而奋斗，这些人都被建造，他们才能带着从你而来的力量，从神而来的力量出去影响世界。阿门！你不要搞错，你真的不要搞错。你的家人才是你的第一需要。牢固的家庭观念，稳固的家庭观念，你为别人而活，别人需要你吗？对吧？记得。你的言谈举止行为都为培养家庭、培养人才，为培养人才。你只有在家里这个人被建造，他才能影响世界。好，我要给你们一些新的观念。我们昨天说，整个世界是一个庞大的财富体系，庞大的财富体系，无限的财富在这个世界上运行。但很多人并看不到，他们看不到，他们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太艰难了。这都是不能积极思考的人才这样。积极思考的人绝对不会认为太难。对我们这个课程啊，将颠覆你啊，颠覆你的思维，颠覆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，也唤醒你对家庭的使命，唤醒你培养人才的使命。阿门！一切你今年2025年要超越2024，要逾越过去，要超越过去。所以我们分享强大兴盛的家必不可少的要素。吧，我们分享到了，这些都是万分宝贵的，万分宝贵。我们分享21到27，21是有交际能力。什么叫有交际能力？交际能力不是什么人都交往，是有选择性的、智慧的与人交往。哎，无论什么人都不得罪，记得，无论什么人都不得罪，但我可以跟你划界限。记得啊，你不是每天都制造很多仇敌，每天都到处树立了很多敌人，不是这样的生活。阿门。那个智慧的生活，你无论到哪一个环境中去。人们都尊重你，都尊敬你，因为你有智慧。那个不智慧的人呢，到哪个环境当中，他首先给别人分3、6、9等。张老三是可交的，李老四不可靠，王老五这个人不错，哦，赵小六不行，麻烦了，麻烦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看不到别人的优点，你会在这个环境当中慢慢生存不下去。你没有交际能力，你应该看到人们的需要，你用话语就能满足他们，很多时候话语就能满足他们。 你要赢得这些人的心都来为你效力，这是一个交际的智慧啊！你不要看别人的缺点，都有缺点。喜欢看别人缺点的人呢，他们固步自封，他们固步自封，他们没有发展，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机会，都没有发展，因为机会都被他封闭了。所以要培养孩子们呢，培养家庭成员要交际能力。每一个人，记得，每一个人都有优点。我们要成为那个别人的欣赏者。阿门。我们可以不深交往，但绝对不能树敌，但绝对不能分三六九等。你心里可以分，可以略微的分有数，但你绝对不能表现出来。我发现很多年轻人进到工作岗位，进到一个单位，还有些中年人也是这样，他们在一个单位然后工作三十年四十年，没有业绩，没有提升，没有人家都拿福利，他都拿不着，机会全错过。为什么？人际关系不好，不懂交际，没有人帮助他，这很麻烦，这真的没有智慧。你无论走到哪里，你得知道你的利益在哪里。我再说一遍，你得知道你的利益在哪里。人们都在想着让个人利益最大化，无论到哪里都是这样。而最大化最好的利益就是人际关系，记得是人际关系，一定要学会把人际关系搞好。哎，我问一下，我讲的对不对？来，我讲的对不对？有些人是不是经历了人际关系的失败？哎，你到哪里都有敌人，你到哪里都有你能看见那不对的人，这麻烦了，你这就没有智慧。好。这是一个智慧的家庭，要培养这样的人才。哎，什么样的人我都能很好的对待他，让他绝对不能说出我的错来，一定要这个。好，那先关闭一下啊，关闭一下。第二，合理慷慨的运用财富。这个财富啊，弟兄姐妹，我再说一遍，财富。不要这么看重财富，你要驾驭财富，但是你要善用财富，你必须要善用财富。很多人不善用财富，导致人际关系失败，导致没有好的人际关系，导致人的形象受损。这个钱财你一定要善用它。哇，我在哪里该花这笔钱，我一定要花。我这个钱要该花在谁的身上，我有这个想法了，哎，考虑考虑该不该花。这个钱能改善人际关系啊，这个钱能提升你在别人心中的形象啊。这个钱让你前，有些时候让你前景广阔，让人为你效力。你明白不明白？这个钱呢，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，除了智慧以外，就是钱，就是财富。当你善于运用它，我告诉你，这个钱会大量的进到你家里来，但你不善于运用，麻烦了，你成了世界上最小气的那个人呢，人们都从你这里得不着恩惠，你哪有朋友，你哪有亲戚，哪有人祝福你啊？你都不给任何人恩惠，哪有人祝福你？人家家热热闹闹，你的家门庭冷清，原因什么？你太小气，连个愿意跟你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因为这个钱呢，这个是人际关系的调和剂啊。 这个钱能够释放你的影响力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却看不透它。哎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我说的对不对？为什么叫讲合理慷慨的运用财富？哎，你感到应该花，必须花，而且要花，要花到什么？花到让他们把他们的心都夺回来，到这个地步。钱都不能不能钱不能为你效力，对不起，你就为钱效力了，你就很麻烦，你的一生会贫穷，真的贫穷。所以一定要善用财富，记得善用财富。这个善用财富，合理慷慨的运用财富，这里面有一个事情叫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就是不能争夺别人的利益，别人当得的利益给我都不要。别人当得利，我们绝对不能从别人身上取利，争夺利益，但我们当得的那必然得。做生意那是做生意，但是我说的是同事之间，那善用财富，你要可以观察到，善用财富的都是很富有的，都很富有。财富到了你的手里，麻烦，死那儿的死水一潭。你必须知道，财富有一个属性是流动。就这个过年啊，这个除夕我就讲了，你就慷慨大方的祝福你的亲人，一定要慷慨大方的祝福你的亲人。别人你平时拿点东西，现在拿点东西，人家都瞧不起，不行，多花50，多花100。树立我们在人心中的位置，结果你拿的东西连位置都没有。好，善用财富，我们很多时候善用财富，别人会为我们效力。我们无助的时候，别人会为我们效力。你不用别的，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到哪里去跟着父母啊，问路，哎，小伙子，给你10块钱，你跟我说往哪怎么走啊？他带着你走。你得知道这些法则，你得知道这些法则，你不知道这些法则，你稀里糊涂不行，得清清楚楚的，我得知道，用财富解决的问题就得用财富解决。用财富，该用财富修复的人际关系必须修复。我希望我的弟兄姐妹都善用财富，真的。好，23，敢于决定，影响世界。我们看透了的事，该做决定的要立刻决定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没有说我今年70了、60了、80了，我做不了了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这个事情没有这个事情，就是在你认知范围内的事你都能做，你不能做你认知以外的。很多人我让他们写梦想，让他们写规划，他们写了让他们认知以外的，这很麻烦。你知道你是在空谈，这些法则人们并不知道。我让你写你2025年的规划，你发给我，我一看全是空谈，因为超越了你的认知，你无法达成。神也不会做超越你认知的事啊，你超越你的认知，你驾驭不了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一团，就是不知道如何开始一个新生活，不知道如何开始在基督里的生活，不知道如何赢得成功。就是在基督里，我要让你谈你的梦想，谈你2025年的规划，你的规划竟然超越认知，超越你的认知，不是我的认知。我知道这你完，这你写的这个领域，你写这个目标，你根本做不到。因为什么？超越了，超越了你的认知了，你没到这个程度。你写上，规划，要规划认知以内的事儿。规划认知以内的事儿。你看你。你今年2025年成长，你明年的规划一定会超越，因为你的认知提升了。人们呢，你还过着以往的生活，是因为你的认知没有提升，认知以内的事你都没有做好，你真的很麻烦。你过着捕风捉影的生活，你以为是信心生活，信心生活不是这样。我告诉你，信心生活不是这样的。神没有让以撒去打鱼，神让以撒种地，因为他是种地的高手，因为做他认知以内的事祝福他，在他认知里面他所在的那个领域怎么样祝福他。阿门。神不会超越一个领域来祝福你。你明白我说的吗？神不会把一个渔夫当得的福分加在一个种地的人身上。啊，别种地了，赶紧去打鱼，我让你的鱼打得更好。不是，我要让你的地百倍收成。阿门。哈哈哈哈，这是刮风下雨不知道，吃几碗饭还不知道，这就必须得这样。牧师，我没有什么技能怎么办？哎，你要学习，你要学习，这就是我以后要讲的，我下面要讲的，你要学习。哎。所以，敢于决定影响世界。认知以内的是这个该下决定，我这个该做了。阿们，如何做？规划好一二三四五六七。阿们，每一样事情都可以影响世界。我再说一遍，每一样事情都可以影响世界。各个行业、各个职业里面都有奥秘，都有奥秘。挖掘不完的奥秘，挖掘不完的不完的窍门，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什么看不透的世界里，里面充满了智慧。我们越在基督里，我们越知道。360行，36000行，我告诉你，行行挖掘不完，都会不断提升，都会不断改变。太，这个世界太奥秘了。我就拿这个汽车行业，对不对？你看汽车行业不断发展，不断发展，不断发展，造出什么样的汽车？各样的汽车都有，会飞的汽车都有，在水里游的汽车都有。你看电车，哎，无人驾驶，这都出来了。记得每一个行业，真的，因为什么？当神给人智慧，都可以创造，都可以延伸，都可以不受限制的发展，任何一个行业。阿门，所以你不要墨守成规，要打破传统。无论在任何市场，我再说一遍，不要墨守成规，要颠覆传统。 敢于颠覆传统，打出来，敢于颠覆传统，敢于颠覆传统。兄姐妹，这个，我前几天呢，我受到了一个冲击。哎，哦，你们打不出来了，现在可以打出来。你必须训练你的家人敢于颠覆传统。阿门，每一个人敢于创新，敢于表达自我。敢于让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创意、自己得着的这些启示，敢于表达出来。前几天我遇到了一件事情，有一个人加我好友，啊，我江牧师，好，好了，可以了啊，江牧师你好，我是先知。我是某某先知，哎，我是先知，你好，遇到先知了，啊，这个，我说你这个先知，我很高兴认识你，啊，这神的仆人，他说我，哎，这个向全世界发出警告，啊，发什么警告？我们要怎么样？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说了一大堆，我说你的先知从哪里来？你得认识基督。我告诉你，基督为什么叫先知？先知是得着了先知的灵，基督的灵。先知实际上是活出基督的生命，是代表基督说话。我跟他聊天，他连基督都不认识，真不认识基督。我说你有可能是需要学习，哦，你这个先知定位有可能是错的。哎，他说什么？你知道宋尚杰吗？我说我知道，我继承的是宋尚杰的衣钵，哈哈哈，继承宋尚杰。我说那你很麻烦，你不是活出宋尚杰，你不是继承宋尚杰，你应该活出基督。哦，你错了啊！我知道你是牧师，我就特意来跟你说。啊，我们必须传承我们那些早期的那些，哎，叫什么东西啊？我也没太说，没太记准，就是早期的那些牧师啊，宋尚杰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的，哎，我们必须沿着他们的路线往前走。我说你走哪去了？你得走耶稣基督的道路啊，沿着他们的路线往前走。我说，我告诉你，宋尚杰讲的都是律法下的生活，他不知道什么叫恩典，他不知道什么叫新生命，他的信息里面没有新生命，他不能接受。哎呀，很是不能接受。我一看聊天没有意义，真的，我就把他关闭了，他又找别人来跟我聊。所以弟兄姐妹。我们在基督里也是要颠覆传统，怎么颠覆？在真理里，真理是对的。记得，我们就不拘泥于任何一个人的说教，不拘泥于任何一个传统。阿门。真理是怎么说的，我们就是怎么说的，我们就怎么做。你比如背主导文。那主导文是主耶稣基督升天，这个要上十字架之前，记得他要上十字架了。主导文是主耶稣基督教导人们祷告如何祷，为什么要这样祷告？因为祷告要将要发生的事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些事情已经都发生了。对我们而言已经发生了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这个还没有福音还没有传遍地极，当然，但是愿你的国降临已经降临了，他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已经开始行在天上。阿门，那是将要发生的事，但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，这些事情已经发生。 凡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都称主的名，都称这个主的名为圣。阿们。就是你不能拘泥于传统。所以我一到教会一看，哦，人们背主导文，那一背主导文就拿着包开始要走了，根本不连认真背都不认真背，就结束了，赶紧背完走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眼里都是你的，没人呢，赶紧走，准备走了，哪有用心？实际上这是不该这样做，对不对？不能拘泥于传统，你拘泥于传统，这真是浪费时光，没有价值。对，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。哎呀，教会现在你天天都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，但一看圣经不是这样的。耶稣基督让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他是干嘛？耶稣说要得着生命的先丧掉生命。哦，钉十字架和他一同死在十字架上，先把老旧人丧掉，然后和他一同复活，得着新的生命。啊，是这个意思，可不是让我们天天跟他受苦。你看，所以你要敢于颠覆传统。你不颠覆啊，人们就没有光明。你颠覆了，人们就看见新的亮光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也是这样，在各个领域都是这样。你的创造、你的发明、你的杰作，让人们豁然开朗，把人们带到了全新的境地。一定要敢于颠覆传统。阿门。这个人类的认知是渐进的，是渐进的。所以要敢于决定，敢于影响世界，敢于改变世界。这个世界应该千百次的被你改变。你相信吗？你总盯着那些失败，你总盯着你的失败，总盯着那些影响世界的大人物，羡慕人家，而你自己却不努力，你自己却不见到自己，这很麻烦，这是一个麻烦。你不知道自己比别人更优秀，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是谁？就是你。我告诉你，世界上最好的资源就是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里面有生命，有生命，有真理，有属天的智慧，有属天的谋略，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参透万事。阿门。是不是我们是世界上最有资源的人呢？资源最好的，最聪明最智慧的人，无人可比。我们的家人也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哎呀，我们浪费了太多资源，我们浪费了主的资源，我们没有活出来。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太多的资源了，在这个世界上足可以得胜，足可以为王，足可以影响这个世界千百次。人们没有这样做，人们在等着神来祝福。主啊，我相信你是祝福我的神，相信你是祝福我的神，但是神给了你那蒙福的力量，你都没有活出来。神祝福你是让你活出来，他给了你蒙福的力量，蒙福的真理，蒙福的信心，蒙福的启示和亮光，他在你里面，你都没活出来，你浪费了大资源。是不是这样？那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是谁呢？最有信心的人是谁呢？是你吗？一定是。最有谋略的人是谁？是谁呢？是你吗？一定是。因为你是属基督的，因为你的家人是属基督的。阿门。那世界上最能做精准判断的人是谁？就是你。为什么要敢于决定影响世界？因为神的灵在你里面，你总能做精准的判断。别人做失败五百次，你的失败也可能会失败，但也失败两三次，五百比二，可以不可以？五百比十可以不可以？人们都是这样，人们失败多少次？一百次成功两次，他人们就成功了。但我们不是这样。阿们，那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心得体会打出来。 浪费了资源呢、啊？世界上最好的资源在我们里面，还求主啊祝福啊，他把他一切都给了你，把那么好的资源放在你里面，智慧、能力、信心、谋略，全放在你里面了，你还让主祝福你？你不就啥也不干了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太可惜了，弟兄姐妹，太可惜了，人们没有被建造。人们进到基督里没有被建造，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，非常遗憾。这整个基督教界非常遗憾，我们眼看着人们没有过着没有信心、没有智慧、没有谋略的生活，没有规划的生活，人们活不出那个新生命的朝气，活不出新生命的力量。那没有看不到新生命在它里面。人们失败，从一个失败进入一个失败，从一个灰心进入一个灰心。牧师啊，早认识您就好了，真的是太可惜了，浪费了主内的资源呐、啊，太可惜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解决这些问题。我们就解决这些问题。我们要塑造这个家，我们要建造这个家，我们要让我们的家人们有信心，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智慧，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口才，要让他们知道如何与人交往，如何塑造自己，如何更新自己。好，太好了，我们得着的。我说过，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，什么清华、北大、也以哈耶、普斯马，对不对？什么清华、北大、哈耶、普斯马，不行，比不了我们。我们是属灵的，但我们这些人的智慧了不得。当然，我们在知识结构上可能需要更新。好。24，知道如何避险，这件事情太重要了。每个人我都希望你们打出来，知道如何避险，打出来，打出来。很多人失去生命，失去机会，失去财富，都是不知道如何避险造成的，没有这个观念。没有这个观念，哎，没想过，一辈子没想过如何避险，这还了得？这是个谎言的世界啊，这还了得？魔鬼到处设置网络，你如果有一点点真理，你都应该知道如何避险。有多少人中了魔鬼的圈套，把家都破碎了？有多少人中了魔鬼的圈套啊？人财两空。有多少人中了魔鬼的圈套？这一生的劳苦都白白的，白白搭进去。真的，哎呀，你听听那些人哀叹的声音呐、啊。前半生很努力，后半生一团糟。不能再这样生活了。我再说，我把这些总结出来，我把这些讲给你们呢、啊。我的目的就只有一条，让我的弟兄姐妹在智慧里生活。一个家庭竟然不知道如何避险，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，不能稀里糊涂的生活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潜藏着有敌人。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陷阱，来很多陷阱，我们得能识破它。这个要靠分析，靠智慧，靠判断。你看，我努力一辈子，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，都是魔鬼偷了。 你看很多人不知道避险。好了，关闭一下啊，聊天开始讲。这个避险，知道，很多人故意上当，婚姻关系破败，有男人引诱你，有女人引诱你，你不知道避险，很麻烦，真的很麻烦，你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。弟兄姐妹，需不需要避险？我们都会面临这些事情，但是我们得知道必须避险。有些人我们不能再接触了，阿门，不能再接触了。这是第二，有些人，哎，他忽然找你一夜暴富，而他没有智慧，没有能力，没有诚信。他跟你说再好的项目不要接触了，他不会成功的。他在你心里本来没有好形象，他本来没有好名声，他本来一生没有作为，突然给你好项目，一定是骗局。这是避险啊，再就是借贷，可万万不要给人做保，给人做保 90% 都会 90% 以上，不是90，我这些年接触都会自受亏损啊。我们关系好，我们什么亲戚 ？No No No， 我可以给你点钱，但我绝对不会给你做保。哎，知道如何避险？你根本不明白的行业，不明白的事情，你投资。哎，我认识一个人啊，我给他传了福音呢，刚传福音，他就不知道避险，非常遗憾，跟我说家里有多少钱，有多少钱，多少钱。哎，我一听是有钱，两口子很辛苦啊，挣了一些钱。结果投资一个项目，这个项目他跟我说，姜牧师你也要加入，我说对不起，这绝对不是一个好项目，这绝对这个项目不会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不跟你们说是什么项目，不会的，对不对？况且我也没有钱投资，我家里有学生有父母，我得养着他们，我挣点钱就是养养父母养养孩子，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哪有钱，对不对？那你姜牧师你为我祷告，我说好。这个没有不到俩月，发现市场骗局。他投资最多，他做什么大区一个省的总代理。他想，哎呀，我再吃个大胖子，眼看着他掉到海里，掉到水里。哎，孩子身体不好，妻子跟他离婚，这就是投资，这就是不知道避险，盲目跟从。盲目听信别人的话，这个避险有很多很多。一个最大的避险，就是不要接触那些不三不四的人，一定不要接触。那些抽烟、喝酒、赌博、吹牛的人，大把大把的在。抽烟、喝酒、赌博、吹牛，大把的在，把自己装成很有钱的样子。哎，你一把就砍透他，这样的人你不可能的，没有未来。还有就是灵界的避险，这个灵界的避险你请注意，如果你的心情不好，你不要做任何决定；如果你有脾气，你不要做任何决定；如果你在生气，你不要做任何决定。如果你做了不好的梦，你不要做任何决定，你的心还没有安静下来，没有平安，你不要做任何决定。你做所有做的决定都有巨大的危险。有这样经历的，你们说是不是？都会失败。 你得观察灵界，你得知道这个灵界的变化。如果你感到不舒服，你感到心情不好，你脾气暴躁，我告诉你，邪灵攻击了你。是你太精明了，不是我太精明，弟兄姐妹。因为我这些年做牧师，我就以研究这些、观察这些事情，真理是怎么说的，人们是怎么做的。你看，严肃而沉重的话题，是的，一定要知道。哎，做了不好的梦，因做了不好的梦，做了不好的梦，他还投资，他还失败。不，他还做事，肯定会失败，肯定会失败。我就是一和老婆吵架就不顺利，会出事情。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，我再说一遍，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。这个弟兄姐妹一定要清楚啊，一定要清楚，我们做决定太重要了啊，太重要了，这是知道如何避险。第25就是总是学习，总是总结。这个世界上的学习资源太多了，学习资源太多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行业都在不断的更新，但基础知识不改变，所以你要知道每一个行业，你要做的每一个行业不能超过3本书，3本书学得透透的，所以你要有学习能力啊，你要专业研究某一个行业，你就买上3本书，你开始学习。哦，你没有能力，你说我没有知识，没有专业知识，不要这样。你要善于学习，而且善于总结。俺们一定要善于总结。你听我讲到，我特别善于总结，我总结出来很多很多启示，很多很多亮光，我特别用心，我特别专注于能够总结出来一些让人们立刻得着力量的话语。那我们做事业、做工程、做学业，我们总要总结我们这个行业、我们这个产业的如何发展。总要总结人生，我该如何规划自己？总要分析我该在哪里去生活，我该到哪里生活？总要总结。阿门。知识积累需要总结，人际关系需要总结，做事业需要总结，总结你让你有力量。总结让你思路清晰，总结完就会让你有行动力。你试试，不总结不会有行动力，就是你不总结没有结果。所以不断的要学会总结，要学会学习。我说过，任何一个专业不超过3本书，你都可以学。刚才说我没有专业怎么办？学习。学习啊，网络上有各样的课程，现在网络时代、视频时代，有大量的书籍， 你的家必须是一个学习型的家，你的家每一个人就确保必须在学习，不是在学习就是在学习，就业余时间呢，业余时间一定要学习。人和人的差别不是8小时以内说工作，而是8小时以外的积累。你的家回到家里都刷短视频，哎，都在一起啊，打打麻将有啥意思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不能谈谈心？为什么不能鼓励鼓励家人？为什么不能和他分析分析，帮助他做一个正确的决定？喝酒，喝酒有什么好处？嗯，喝酒就失去理智。你知道这个过年有多少人家庭，有多少家庭吵架？有没有？本来怀着美好的心情要回家过年，结果到家喝酒吵架。嗯，太多了，没有必要。我们在一起，人多在一起是谋士们在一起，这一家人在一起是谋士们在一起。谈谈趋势，谈谈行业趋势，谈谈家庭发展，谈谈如何培养儿女。对不对？为什么不能这样？好，这个学习啊，家里有大量的书籍，不断有新的书籍摆在那里。我做过一件事情，就是在我的孩子还九岁的时候，我就买企业管理的书籍。放在他的床头上，记得我不是让他看，我不是让他学习，我是让他没事翻翻，我去扩展他的知识面。真的，我不是说让他多么学习啊，这那么小怎么学习？我就让他先知道哦，原来一个企业需要管理，原来人员需要管理，原来哦这些。这一切都需要建造，需要制度来建造，需要智慧来建造。如何建造一个团队等等等等，他一翻，他没事他就翻。我现在和孩子在一起生活，他看到的爸爸总是在学习。不是在工作就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学习，不是在做饭就是在学习。榜样的力量太重要了。一个家庭不学习，一个人不学习，哪有力量？哪有知识？哪有远见？哪有才华？好，26，看重个人家庭在世界的声誉，看重个人和家庭在世界的声誉，在这个世界上的声誉。太重要了，我再说一遍，太重要了。所以有些家庭一提起来，这个家不行，那不可以。让人们看到我们的家都是我们的每一个家人都是最优秀的、最卓越的、最有智慧的、最有能力的、充满爱的、充满爱的。阿门。一提起来有智慧，一提起来哇，真有作为哇。不能把自己的家庭的名誉声誉毁了，这个不好。弟兄姐妹，这行为要正直，做事要坦荡，言谈有智慧，行为有能力。哎，不是和别人接触，别人总是被我们占便宜，哈哈，占别人的便宜，不是这样。总让人得益处，你记得，当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你真的不会失去什么，你不会，你绝对不会。 学会与人相处，学会让家庭有好名声，人人有好名声，这件事情很了不起。不能给人酒鬼的形象，吹牛的形象，啊，无所事事的形象，整个家庭都疾病，都软弱，都无能，这就不是好生育。整个家里人都没有作为，这不是好生育。好，格外看重，一定要格外看重。所以我们与人交往，我们的形象、言谈举止都特别重要，特别重要。好了，27，看重机会和整合资源。有些时候我们接触的人，记得我们接触了正确的人就是一个机会，一定要看重这些。哎，要善于和别人合作，单打独斗不行，人的力量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所以你要做事，你得有共赢的心态，你不能自私。你要知道，事业做起来了，都蒙福，一定有共赢的心态，要人才的心态，人才战略。阿门。你不行，但你有驾驭人才的能力，这个很厉害。有些人会说我没专业，你没专业，你能管理人才，这也了不得。那很多博士为你效力，这也了不得，对不对？我去过这些。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开的工厂啊，姜牧师，我这里面都是什么什么什么的研究生，什么什么，哎，我说你这太厉害了。他说我小学没毕业，我说那你更厉害，对不对？善于整合资源，善于使用人才。总而言之吧，这些概念呢，我讲的这些都是概念性的。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被建造。啊，我们希望每个家庭被建造。那我们学几节经文。啊，我讲这些都是和经文息息相关的。啊，好，箴言书22章特别好，1到11节，请看：美名胜过大财，恩宠强如金银。一个有好名声，为啥我刚才讲要注重家族名声，一个注重个人名声，一个人有好名声，财富会找到你。记得，这就是神让亚伯拉罕什么，让你在世有大名，哎，有好名声，是让亚伯拉罕成为赫赫有名的大人物。有翻译说叫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论名我要使你的名为大，就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。恩宠强如金银，恩典胜过金银。阿们，你可以给别人恩典，别人也给你恩典祝福。不要看重，不要被金钱所迫做任何事情。阿们。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，但注意，通达人见货多藏。刚才说我说有避险，一定要有避险意识。愚蒙人前往受害，很多啊，很多这样的事情，不知道避险，自己受害的事情太多太多太多太多。我能举出很多例子来，明明危险自己不怕，结果丧命太多太多了。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有富有尊与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什么叫敬畏耶和华？敬畏耶和华是活出耶稣基督来啊，是活出神的生命来啊。你不要以为啊，你别搞错啊、哦，我们敬畏他啊、哦、怎么敬畏，怎么敬畏，你跟我说，活出他的生命，活出他的智慧能力信心来，活不出来是空。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网罗，保守自己生命的 必要远离。什么叫乖僻人呢？固执的人、无知的人、没有智慧的人，他们的路上有荆棘，有网络，麻烦不断。保守生命的呢，但有智慧的呢，必要远离，就远离了这些。请注意，弟兄姐妹，这都是智慧。是不是神不会，我再说一遍，神不会放弃他的什么真理，他的话语来帮助你，不会。富户管辖穷人，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，对不对？富户管辖穷人，这个财富就那么大的力量。直到现在，那很多人，很多种类的人见到有钱人躲着不敢说话的。为什么不敢说话？他有钱，就是因为他有钱，他有力量啊。我穷啊，穷人没有力量，没有志气。哇，天哪，这是可怕的事情啊！这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应该活出比他们、比世人更有力量的生命啊！你打出来，你凡有这样事情的人啊，怕富人呢，不敢和富人交往的这样的弟兄姐妹。你要打出来，这要改变，就打四个字，这要改变。羡慕富人，这要改变。他们要成，我们要成为他们羡慕的对象才对，这要改变。这还了得？这是个咒诅啊，这是个压抑啊，这是个不自由啊，你要知道。很多人见到有权有势的人也惧怕，何必呢？在你里面何等有权柄，何等有能力，这一切都要改变。就是我们什么还没做，已经被人家管，已经成奴隶了，已经奴隶的心态了。不要这样，千万不要这样生活，这不是你我的生活。这不是你我该有的生活。好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哎，到老也不偏离，教导他们有智慧、有信心呐、啊，有真理啊，有谋略呀、啊。所以我认识一个人，他教导他的孩子，哎，他的孩子在外地读书好几年呢，和父母不在一起，但是每次打电话都有正确的教导引导。那孩子在外面好几年，没有任何坏习惯，而且学业优秀，也充满智慧。听见没？你不教导他不行，你交给主了麻烦。你说哦，我交给主了，你听着很属灵，实际上很愚昧，相当愚昧。你不教导他真理不可以。人活着就像那个列车一样往前行，哎，他得有真理行在正道上，没有真理就偏了。哎，富户管辖穷人，好，撒罪孽的必收虚空。他承怒的账也必废掉，就是不行真理的人，记得啊，行诡诈的、欺压的、偷窃的、活出魔鬼性情的这些人，称霸的、逞强的、欺压穷人的，哎，不行，这些人统统不行，统统不行，你看他统统都不行，不论他现在是什么，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。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，这一点很重要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弟兄姐妹，要培养孩子爱心呐、啊。人生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贫穷，他没有能力怎么办？啊，这个有些人说，哦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，no no no， 这是魔鬼的话。 他当然他行为能力不行，他没受这样的教育，他没有这样的认知，他没有办法养活自己。怎么样？我们要关照他，我们更多的能提升他，提升他。我们要让这些人呢重新站立。弟兄姐妹，你们不是可能不知道我的故事，我帮助了太多乞丐了，弟兄姐妹，乞丐和我交朋友啊，我都把他们带到家里，给他们洗澡，给他们理发，跟他们交朋友。我也让我的孩子到，我带着他到大街上去，专门有乞丐的地方，我给他钱，我说你看哪一个是真的，给他钱，告诉他耶稣爱他。我就远远的等着孩子过去了。耶稣爱你，把钱给他，训练孩子有怜悯的心。阿门。没有怜悯的心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再多财富都没有价值，真的没有价值，失去色彩。人生，人这一生啊，最荣耀之处就是我们帮助了多少人，我们活出基督的怜悯的心肠来。你帮助不了人都没价值，所以我告诉弟兄姐妹，我说一定要知道，你要成为你家庭成员的帮助，你也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帮助，成为这个世界的正确的力量。阿门。赶出谢曼人，争端就消除，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。请注意，什么叫谢曼人？随意说话，随意指责他人，随意践踏真理，随意的讲不负责任的话。这些人一定要远离。所以我提到一件事情，我在开篇我就讲过，我们家庭找对象，男孩找什么？找这个找儿媳妇，找女婿。我们有四个字叫什么？引进人才。这个引进人才的基础，就是他一定是一个正确的人啊，不能捕风捉影。无中生有的在家里找事闹事，大事小事都能找出毛病来，这个家一生这个家就陷入混战。我告诉你，也培养不出人才来。很多家庭有这样的人，很多家庭有这样的人，就因为找了一个儿媳妇，哎呀，这个家不得安宁。所以一定，当然你家里如果现在有这样的儿媳妇，没办法。你得尝试着帮助他，你不能就此说离婚的这个不可以，尝试着帮助他改变这个局面，因为有太多人有错误的生活方式，有太多人有错误的表达方式。那我也跟这些做父亲、做母亲呢、做婆婆、做公公的人说，你永远永远不要跟你的亲家讲你的女婿不好，永远永远不要跟你的亲家讲他的女儿不好。你永远不要这样，你永远不要这样，你这样就树敌了。你跟你的亲家，比如说跟你的亲家说：“哎呀，我的这个姑爷，你的这个儿子怎么这么不好？”完了，你的亲家立刻是你的敌人，立刻是。你不要想着这个力量就从你家里分离出去，然后你的女婿就对你不好，或者你的儿媳就对你开始不好，你试试。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家如何被建造，如何被建造，一定要争端消除，一定这个家不能整天有因为大事小事争吵闹别扭，永远不要这样，把家都消耗了，这个家就不能兴盛，全盘结束，全盘结束，我讲的对不对？可以打出来。你可以打出来。你看，有些立刻说婆婆偏心怎么办？别管她怎么样，你别管她怎么样，你做正确的自己，这一切都要改变。2025年，这一切都要改变。讲得太深刻了。 这样的家庭不会，第一不会幸福，第二孩子都培养不好，就完了，没有未来了。我们成立婚姻，我们这个建造家庭，我们要儿媳，我们要女婿，我们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让这个家再次强大。我们为了是得到一个新的力量。我这个女婿到家里来，我得到一个新的力量；我的女儿嫁给他，得到一个新的力量。那我的儿媳到家里来，我要的是一个新的力量，是一个蒙福的力量，是一个正确的力量。永远永远要躲避，躲避什么？躲避争端，躲避争纷争，躲避嬉戏。永远永远要躲避，永远永远不要和晚辈生气，也不要和长辈生气。永远永远记得，生气是最错误的表达，是最没有智慧的表达。争吵那简直过的不是人的生活，是魔鬼的生活，顺从了魔鬼。如果你的家里总生气，你的家里运行的就是那个冰冷的属地狱般的气息，真的，不要这样。我们在世上是彼此享受，彼此祝福。阿门。整个家庭成员彼此祝福，彼此欣赏。彼此尊重。我再告诉你，我们做父亲母亲的，千万千万不要想着我是父亲，我是母亲，你们要尊重我。不，你要做榜样。你和你的孩子之间没有等贵贱之分。我再说一遍，没有等贵贱之分，都要彼此尊重。像看待宝贝一样，像夜明珠一样拿到手里，这样尊重他，看重他。不是张嘴就批评，就指责，就抱怨。批评、指责、抱怨，人们受到的是羞辱。你明白吗？你怎么可以随便羞辱一个人呢？怎么可以践踏一个人的生命？不要这样啊！你那些传统的、错误的家长式的那种错误的家长式的作风，我告诉你，那不是来自真理的，那是带着极大的破坏力。很多家长这样让孩子远离他。逢年过节不得不看看你，不得不看看父母。我说的对不对？请打出来。所以风声争端和羞辱必须止息，必须止息。你的家里不能再有羞辱的话，说你不对，你没有智慧，你这太笨了，你怎么这是羞辱。你看我妈妈就是这样。这是羞辱啊！我以前就讲过，我不知道你们读不读圣经啊？这一切都要改变。好，接下来，喜爱清心的人，因他嘴上的恩言，王必与他为友。什么叫喜爱清心的人呢？我告诉你，清心的人不是两脑空空，是一心追求美好的人，叫清心的人。在神面前，清心的人指的是一心追求美好的人，他的嘴里出来的都是恩言，都是祝福的话，就是君王都要和他交朋友。他的嘴里总说祝福的话，让人得力量的话，让人得信心的话。说出来，口出恩言，说出来。记得你的口总说恩言，你总说你的婆婆好，总说你的儿媳好，总说你的儿子好，总说你的孙子好，就是好。你满脑子装的都是他好，总说你的丈夫好，你的妻子好，你看你的家好不好？恩言。祝福他们，见面就祝福他们。哇，太有智慧了！哇，太有什么了？哇，太什么了？总发现他们的优点。都会改变， 错误的家长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呀，太大了，给整个家庭带来的都是伤害呀。很多姐妹在家里张嘴就是伤害人呐，张嘴就挑老公毛病啊，张嘴就挑孩子毛病啊，带来的都是伤害。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要口出恩言，学会说祝福的话，王都和你愿意交朋友。你要不会说恩言，你的妻子、你的家人都想远离你。你看，有些人说轻端难断家务事，难断家务事就是因为你不智慧，不智慧啊，制造的毛病啊，彼此不能饶恕啊，彼此不能给恩典呢、啊。好。22章12到19节，耶和华眼目看过聪明人，却轻拜犯法人的言语。嗯，你不聪明不智慧，神不会站在你一边。一个愚昧无知的人，神不会站在你一边，不管你是谁。这话令人震撼不震撼？嗯，你是不是要做智慧人？你还稀里糊涂的信主吗？你还毫无智慧、毫无分辨的信主吗？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要极其聪明，极其智慧。跟我打出来极其聪明极其智慧，因为神喜欢这样的人。打出来打出来，我要训练你们呐，我要训练你们呐。所以我说过呀，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呢、啊，是这个世界上的大学没有办法比较的。这圣经里面培养出来的，神耶稣基督培养出来的人，结果不是这样。结果你到了教会一看，哇，怎么都这么，连世人的智慧都没有。本来在世界上很有智慧，真的，一到教会成木耳了，怎么可以这样？不可以。懒惰的人说，外头有狮子，我在街上必被杀。看到没有？我讲过吧。懒惰无知的人看不到这个世界的丰盛，看不到这个世界的机会，整天说，哦，你做这个不行。很多人说他的儿子，哦，你这个不行。儿子说，我要做，你也不能，你不行，你不帮他分析分析，你张嘴就说不行。哎呀，失败了怎么办？哎呀，你那能行吗？就是外头有狮子，这都是懒惰的人。智慧的人都是机会，都是福分。那神能喜悦你吗？你根本都不知道蒙福蒙福的生活。啊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怎么建造一个强大的兴盛的家，有影响力的家，有行动力的家？你打出来，积极思考，积极行动，积极思考，积极行动，打出来，积极思考，积极行动。积极思考，积极行动，打出来。懒惰就是外面有狮子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完了，完了，培养不出人才了，完了。怕失败，失败有什么可怕？失败积累多少经验呢？ 失败让人有智慧了，只要你一继续再愿意前行，当然了，你不愿意前行，你会变得愚昧，失败让你一蹶不振，那不可以。这个你不行动怎么改变世界？你不行动怎么能赢得更大的福分？你不行动怎么能得地为业？你不行动你怎么让自己成长？你怎么活出你的力量、信心？那你怎么表达你的生命？你不行动，你说外面有狮子，我不行，要吃我，那怎么，这怎么能是一个勇士的生活呀？这是懦夫的生活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好，22节。22章14节，外女的口为深坑，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。这我讲的外女，刚才我讲过，不要和女人不三不四的女人这些接触，话都不要多说。我再说一遍，话都不要多说，你明白吗？男人也是这样，和男人也是不三不四的男人，话都不要多说。你多说话就被陷进去，你试试，深坑把你带进去。所以我常常跟人们说，不该说的话不要说，不该接触的人万万不能接触。你接触一个不正确的人，给你家里带来致命的伤害，给你的整个家庭带来破坏，这个破坏是不可估量的。特别是男女关系上，我再说一遍，特别是男女关系上，你破坏的不是你一代人，有可能是两代、三代，了不得的事情。好，这个我也不多说了啊，不多说了，啊，不多说了。第15节，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。孩子的教导，孩子的教育，记得这个管教的杖可不是猛打孩子，我告诉你，要智慧，智慧，这个杖往往代表的是权柄。是你父母有权柄管教他，阿门。你把孩子有的孩子打死，知道吗？有的是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那我小时候就受过很多打，我说句实在话，那不是那父母不懂。我是长大了，我说你们真的把我打的不打打坏了，我那是当时都不知道怎么活着了，真的不能打，那个身心受到巨大的摧残，要正确的话语教导孩子，教导他们走当行的路，记得这个仗万万不是猛打孩子。哎，你当然有些时候你要你动一动打一打也可以，但绝对不是猛打。我现在我打过一次我的孩子，就这一次，我到现在还记得，我后悔不已。我完全可以用正确的话语来规劝他，啊，不作弊，哈哈，孩子，你这有点小错误被我发现，几岁的孩子，不要这样。虽然圣经这样写，用着管教的杖，这个杖往往代表的是权柄。我告诉你，可真的不是用木头棍子打。欺压穷人，为要利己的，并送礼与富户的，都必缺乏。哎，我见过这样的很多这样的人，很多这样的人，他们日子并不好。你要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，留心领受我的知识。哎，要学智慧，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当你开始认识主的第一天，你就开始了过有智慧的生活，不是无知的生活。 大街上满了大量无没有智慧的人，我告诉你，满了大量没有智慧的人。再想我们为他们做的决定惋惜，真的，一定要跟人说话都要学习智慧。我们从主这里更多领受智慧。你读读箴言书，我的天，这个所罗门太厉害了，我告诉你，太厉害了，看透了这个世界。为什么？他和智慧的人在一起，他过的是君王的生活，从小王宫长大。你想想，能做王，大卫得有多有智慧啊？他身边那些谋士得多有智慧啊？让这个国家兴盛，大卫带动了以色列的兴盛啊！弟兄姐妹，他的儿子所罗门更加兴盛，你的家也要兴盛，所以要有谋士，要有智慧。那你打出来，你打出来，你打出来，我怕你们忘了，讲了就忘不行。要有谋士，要有智慧，打出来。我的家要有谋士，要有智慧，快点积累智慧。建造一个家不是一件小事情，不是随便，不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啊，不能啊！你说你的家里连一个聪明人都没有，这还了得？连一个敢面向世界讲话的人都没有，这还了得？有的家庭有一个出面就当众对别人讲话的人都没有，有这样的家庭多的是，因为他里面没有，太遗憾了。干啥的？信主的，哇，怎么能过这样的生活？在地如同在天了，好不好？活出基督的生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怎么话都不会说？2025都要改变，2025都要改变。我想到这些，我真的有几个画面出现在我里面，我心都很沉重，我的心情都很沉重。信主了怎么还会这样？没有从主这里得到智慧，没有得到智慧。他们读圣经读到没读到智慧？哇，读圣经没读到智慧，这还了得？这是充满智慧啊！整本圣经充满了生活的法则、建造家庭的法则、真理建造，竟然啥也没学会。你若心中存记，嘴上咬定，这便为美。什么？神的话，真理。心中存记，嘴上咬定，阿门。你能活出神的话，那是大智慧，超越世人了。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，为要使你依靠耶和华。阿门。哎，今天的教导好不好？打出来我看看，对你有帮助吗？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基础，我们用3天的时间给你们打下基础。我们讲了27个重点，我们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。好，没有入群的家人，请注意，你可以截图扫码。那。截图扫码，这个二维码大家看到了吗？你可以截图扫码。啊，对不起，哎，截图扫码啊，是的，这是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，是你在教会也学不到。截图了没有？截图扫码。牧师前面几个再发一下啊，你说这些。啊，我从第一个开始，好不好？你们可以截图。 家里有意见分歧，这个以后我再讲，好不好？你们以后我再单独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我会单独解决问题，会和你们连麦，啊，要解决问题，很多问题必须被解决掉，不解决问题怎么幸福啊？啊，好了吧，截图怎么样？问题被解决掉。2025年，我们绝对不能带着2024年的这些问题生活，我们家也不能有任何的问题人存在，我们家也不能活在那错误的环境里。每一个人都要摆脱这环境，重新建造一个强大兴盛的家，要立志重新建造一个强大兴盛的家，打出来，打出来。谢谢牧师师母啊，不用谢，没关系。我们这个当做的，因为这个春节期间是建造家的好时候，每一年我们都这么想。这个春节过后我们再休息。你这个家不被建造，问题不断。你服侍弟兄姐妹，你看我这做牧师，我服侍你们，我今天服侍你。如果你的家不会改变，你不改变，你的家还会出问题。过三天两头，佳木师为这个祷告，佳木师为那个事祷告。春节期间终结掉这些事情，开始新生活，必须这样。这，除非你不听我讲道，你听我讲道，我就对你有责任。你听我讲道，我就想着不要那么多麻烦，要把这些问题都处理掉，把家建造起来。必须建造，重新建造。你说我老两口也重新建造，你吵一辈子架了，重新建造。阿门。讲的这些多宝贵啊，弟兄姐妹，我精心准备这些太宝贵了，我可以说我都认为极其宝贵的。好吧，弟兄姐妹，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，就到这里。